敬拜里面，我们才更认识我们这位神。那么
啊。可以啊，对不起。我们啊、感谢主，上个礼拜五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对于小组的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那么这个礼拜五我们又开始一些我们现在的方式是希望以小组的方式来实验的阶段，所以我们整个的策划程我们还是继续的在一起在讨论，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哈。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进一步的我们再慢慢跟各位弟兄姐妹来报告一下。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请大家为这些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整个的转型的一个形式，我们来祷告。那么我们是看我们会评估一下这个小组的形式是怎么样。那么当然我们也需要抓住这个小组的精神是怎么样一个精神，那么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我们过去团契所碰到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新的形式或者新的一个不同的形态，那么都会有它面对的问题哈。但是我们晓得，我们现在需要在这个面对的挑战中间，这个团契的挑战，我们怎么样能够看看小组是怎么样一个方式哈。所以请大家为这个祷告，然后我也邀请还没有你属于的还没有到团契来的，或是你没有地方没有什么团契可以去的哈，你礼拜五晚上可以来到我们的团契里面哈。礼拜五我们是有这个恩典和恩赐的一起的。那当然我们还有妇女的团契，我们还有长青的团契，还有英文组，他们也应该有一个小组哈。所以这些我们都一起放在祷告里面巴不得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更能够在这个跟弟兄姐妹的一个交通中间 fellowship 中间，我们怎么样更好的一个认识其他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盼望我们一起能够来参与，一起能够来提供一些意见，那么帮助我们在这方面的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大功，我们感谢主。谢谢主，因为我们要常常的，就像刚才诗歌上我们所唱的，我们要一生一世的住在你的殿里面，我们愿意来一起的在这里来称颂你，因为我们要寻求你的面，我们也更能够来认识主，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也能够看见你借着你的爱子所成就奇妙的大功，奇妙的救恩。我们现在今天我们把整个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交托在主你的手上，你也看也赦免我们自己对神对人我们所犯的罪。主啊，愿你自己的再次的清洗我们，让我们是守洁心清的来到你的殿里面，让我们按照你所指引我们在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进到你里面，得以进到你在你的面前来跟你来祷告，跟你来称颂，来一起的来晓得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主啊，你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你愿意让你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成就了救赎的大功。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愿主你高孩子口，让这不配的人在你面前能够传讲你的话的时候，主你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只见一人不见其他。主，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被你的话语所感动，让我们晓得我们靠着你自己的恩典，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行，靠着能够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变成老练的一个人，在各样的事情上面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能够把我们所一生我们在你里面走的时候，我们知道回头看你路径都地下自由，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身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好，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其实越看这卷书越发觉它里面的丰盛哈，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来看的这卷书哈。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开始的时候，那么主要它针对的是针对罪的问题，那么讲到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啊？那么我们过去是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里面，我们看清楚我们是什么样何等的一个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我们这个第二章的后半部。好，我们知道我们生存这个世界就充满了这个纷争啊，还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区别啊，就是说你有怎么这个是高，这个是低，这个是丑，这个是美哈，这些都有哈。那么纷争之中，我们看到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纷争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之间，比如说现在阿拉伯这个中东这个地区哈，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国家这些的争执哈，这些的纷争。那么东方和西方也有这些争执哈，我们看到东方和西方哈，这是以色列他们的一个争执，在这个特别是在圣地这个地方哈。那么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就是所谓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执，那么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纷争在那里。那么看到我们东方和西方啊，西方和东方的一个争执，那么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特别是现在北韩和南韩的问题，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纷争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不止这些派别与派别之间的纷争啊，那么都存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间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进一步来讲，不止国家是这样子啊，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同一个国家里面啊，就是现在在美国，我们也看到政党之间的这种啊，我们知道上次的投票是50不到的一个50%不到的这个投票啊，选总统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国家里面的政党之间的这个纷争，然后这个团体之间的不同的阶级中间的纷争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领域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些啊不同的这种纷争区别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呢很多人都在注意这些事情哈。那么当然有关于这方面的谈论啊，或者论啊这种书籍啦，都很多啊，谈了这些东西都可以看见哈。那么每一个人都希望说，我们在这种各方面不同的这些领域中间呢，啊，能够说有一个解答，能够是带来了一个和解啊，能够合一，能够解决那个中间的那个分歧的地方。可是我们发觉这很多的著作，很多的这种谈论中间啊，那么我们可以评论中间，我们看到，那么效果好像没有那么不是那么好哈，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一无所成哈，没有达成任何的一个结论啊。那么同样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碰到这些事情啊。那么教会里面我们有我喜欢的啊，那我们常常在一起的；有我不喜欢的，我们就不跟他来往哈，这些都会有。啊，每一个团体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那家庭里面我们更看到，每天就是生活在一起的这一家人，哈，啊，先生跟太太，啊，有他这边的彼此的问题。那么父母亲跟孩子有彼此的这种纷争，啊，那么孩子之间也有他的纷争，啊，所以那怎么办呢？啊，那么我看到说没有办法啊，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也没有看到是一个结果是怎么样。怎么样做啊？那么你觉得这是问题是什么呢？啊，这些问题是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所谈的这些纷争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么你想知道吗？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啊，11-18节啊，我们刚才我们所读过的，那么就看到说，保罗他在这个教导中间告诉我们说，这里面有答案。这个里面有答案啊，这一段经文虽然只有啊8节左右、9节左右的经文，但是这里面有答案啊，你想知道吗？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啊这一段经文，我们再次看看。那么简单的把它分作三个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 外邦人从前的光景啊。所谓外邦人，就是当时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就是啊，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亚伯拉罕拣选了他。那么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他就是称为神的选民。那么对于其他不是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叫做外邦人啊，他们甚至很看不起外邦人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这些人就是外邦人了啊。我们今天也是因为我们是外邦人，但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得到这个福气啊，能够在神里面、神的国里面、神的家里面，我们有份啊。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要看的。第二个部分我们看看，基督使我们能和睦啊。所以世界上刚才我提到这些现象、这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啊，但是唯一就是基督能够让我们和睦，也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我们可以和睦的相处啊，真正是可以的啊，你试试看是可以的啊。好，不管你在家里面也好，你在公司里面也好，你在学校里面也好，你可以试试看，基督可以使我们和睦。那么最后就是看到很重要，就是救恩带我们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不是说我们只看到那个部分，我们要看到他整个丰盛的时候，他重要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以前我们是不配，我们也不可能的啊，照神的圣洁，照神的公义，我们不能够跟神和好，我们不能够和神在一起。但是今天神开了那条路，那么这个圣殿里面这个帐幕分裂成两半，那么我们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啊。这是今天我们看的三个重要的部分。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外邦人从前的光景。好，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念11节和12节，一起请大家来念，预备，来。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这名原是那些聘人手所，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好，这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外邦人他们从前的光景是怎么样。那么也就是我们在前面第一节到第十节也讲到说，当时我们如果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在最终的光景是怎么样。好，我们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的在最终我们的光景啊，我们在罪里面，我们随从肉体的私欲，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啊，我们跟大家都一样，我们也都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意义啊。但是神拣选了我们啊，所以现在我们再看保罗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外邦人他们的身份，也就是他们的地位身份，也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身份地位，因为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情景是怎么样。那么来看，所以保罗盼望这些以弗所的这些信徒能够真正的明白，他们成为信徒被纳入这个教会是何等的一个奇妙的事情。也就是今天我们坐在这边，如果你是信了耶稣基督了，你晓得你今天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一个事情。不是像我们简简单单就是我们过来教会坐在这边做礼拜就是了，你那个奇妙何等的奇妙，我们看保罗他后面所讲的就可以更加的发觉。好，那么保罗在这里就盼望这些以弗所人啊，这些信徒他们能够明白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那么他们呢，盼望他们能够记住啊，记住他们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情，然后明白神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啊。今天我们能不能明白神的大能是何等浩大，还是我们只看到我们心里面所想那位神呢？我们心里面的神可能只有这么大，不是那么大啊！但是你要看到圣经上所显示给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大，何等的高，那么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是我们自己是不配的。我算什么呢？我算什么呢？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呢？我算什么呢？我以前在这种啊漂流中间，在一种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生活中间，我算什么呢？但是神拣选了你。所以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提醒他们从前的光景，提醒这些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是两种区分，对不对？一种是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 当福音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接受了，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那么另外就是一批这些当时的外邦人，可能是啊以弗所附近这些地方的这些外邦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听了福音，他们信了，他们一起的跟这些犹太人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的来敬拜神。所以呢，这里呢，他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他就提醒这些以弗所这些外邦人啊，他们从前的光景，当然也提醒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问题哈。那么他们有信了，那么他们还有过去的包袱，他们觉得他们是啊神所拣选的啊神的选民，所以他们有点看不起这些外邦的信主的人啊。所以这从你保罗的书信中也看到一些哈。好，所以我们晓得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啊，是受割礼的啊，这是一个记号啊，神给他们的啊。你借着这个记号分别出来，现在你本来是不是属于神的，但是现在神拣选了你，那么受了割礼就属于神的。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刚信主，我们要接受水礼，对不对？那么下个礼拜我们还在，可能我们下个礼拜有水礼，在4月1号也给水礼哈，因为我们有一两位他们啊想要早一点受洗，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啊会下个礼拜有个洗礼，那么他们会做他们的见证。那么4月1号我们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受洗哈。当我们受洗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跟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就跟别的人，就跟世界的人就分开了，因为我们是属神了啊，不是在属于啊这个世界了啊，我们是属神的一个人啊。好，所以呢，这些受割礼是一个记号。那么外邦人他们在他们的肉身来看，他们是没有受割礼的啊，因为他们是没有受割礼的。那么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不需要再受割礼了啊。这是保罗在啊加拉太书也讲了很多哈。那么所以呢，保罗跟着这些，他接着就说，当时外邦人从前的光景是跟基督是没有关系的啊，他们从前的光景跟基督是没有关系啊。那么也就是说，他们是以色列国民以外，那么他们是在租约上，应许的租约上，他们是所谓的局外人，你们根本不在里面，神没有给你们这些东西，神只给了这些以色列人啊，犹太人啊。所以呢，这里说的以色列国民所应许的租约，这租约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租约里面，我们看到啊，在这个亚伯拉罕那么神给了亚伯拉罕这个约啊，跟亚伯拉罕所定的约叫做啊亚伯拉罕之约啊。那么我们也看到神给这个大卫被受膏的时候啊，那么这是大卫的约啊，是神给他们选民的一个盼望，他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将来的你们的盼望是什么啊。这个约定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生养众多，你要这个你的后裔像沙滩的沙子那么多啊，数都数不清啊。所以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给这些他的选民所应许的啊。那么我们看到啊，今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光景啊，那么很清楚的在这里看到。那么神向犹太人所做这些是为什么呢？啊，他不是只有为了犹太人哈，神所做的，像这些以色列人、犹太人所做的，那么是为了预备将来主耶稣基督要来的，这是神所预备的，将来主耶稣基督要来临的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新约时代，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来了啊，我们新约时代后面的人，我们才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事情。那么旧约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但是呢，他们的信心仰望那位要来的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看到神在整个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好，那么也知道说，神向犹太人这些就是预备主耶稣基督将来要来。好，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外邦人，当时的以弗所的外邦人，他们对这些一无所知，那么他们呢，觉得与他们也没有关系。好，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如果你与基督没有关系， 那么就是结果是什么呢？这里讲就是没有指望啊，你与基督没有关系，你就是没有指望啊。今天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跟基督是没有关系呢？你是没有指望的啊。一个没有跟基督没有关系的人，他就是没有一个指望的人，也就是没有一个盼望的人啊。没有基督的一生，你就没有盼望啊。所以与基督没有关系的人呢，你既然在今生是没有指望，那么当然今生之外你更没有什么指望。那么死亡对一个人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人生的旅程的终点。好，我出生了，好，到这里结束了，我的人生就结束了，你没有指望，没有盼望。好，今天在世上成千上万的人，他们就过着这样一个生活，成千上万人他们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是有指望，我们是有一个盼望的。那么这些过着这种没有指望人的生活呢，他们看到我们这些人是怎么看法呢？他们觉得是我们是愚昧的人，愚昧的人啊，因为我们好像坐在教会里面啊，老是听这个福音，老是这些古老的信息啊，一直讲来讲去就是这些啊，这些是还没有在世界上这些没有过这样生活的人，他们来看我们是这样的看法啊，他们觉得自己有那个生命，他们觉得自己有自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如果照圣经所讲，他们的处境就是没有指望啊，就是这里所讲的，他们没有指望。没有指望已经很可怜了，但是我们看到更糟糕的是什么？没有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指望，没有神，生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他们不认识神，与神没有交通，不认识神，与神没有交通。所以呢，他们就没有因为认识神，有从神来的喜乐，有从神来的平安，有从神来的帮助。我们信主的人，基督徒，我们在世上也会碰到困难，会有意外发生，事情也会不顺利，会的啊，我也会，你们都会。我们所遇到的环境跟这些刚才我们说世上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还没有怕指望的人，他们跟他们的情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可是这些人，别的人，他们没有神，他们没有神，但是我们呢，信主的人，基督徒，我们有神，我们也认识神。所以说，没有指望，没有神，活在世上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也没有盼望。所以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你是不是跟基督没有关系呢？你跟基督有关系吗？你跟基督没有关系，如果你是这个答案的话，你知道你自己的处境是什么吗？你是在那以色列国民之外，没有应许给你，没有指望，没有神，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你明白我们所讲的这一点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你能做的有一件事情，你能做，你就是要奔向耶稣基督，你就是要向着耶稣基督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愿意来信靠他，你不需要留在这个外面，耶稣会向你来讲话， 相信他，听他的话，照着他所做的去做，你会有一个新生命，你会有一个新的盼望。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一段告诉我们外邦人他们从前的光景。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现在他们是怎么，如今他们是怎么回事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说基督使我们和睦。好，这一段经文长一点，好，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保罗的方式是一样的，在一到第十节也是讲到从前怎么样，那么从前你在罪里面，现在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你会怎么样，现在也告诉我们从前外邦人是怎么样，那么现在有了基督，基督怎么样在我们为我们成就，在我们怎么样。所以呢，看到是从先从消极的一面先讲，然后呢讲积极的一面。保罗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其实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它应该前面是但是啊，应该在最前面，但是你们远离神的人啊。那么这里面当然也翻了，就是在中间看到如今却，这个却在基督耶稣里啊。那么这个经文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很重要，它就是整个的福音的内容了。好，这就是整个福音的内容。那么那些远离神的人，当时那些外邦人，他们没有神，他们没有指望，那么他们呢借着这个奇妙的方式，他们得以亲近神，得以亲近神。神创造了人，所以我们心里面有那个空虚，有那个需要神那个感动啊，需要神那个感受啊，所以我们才有很多的假神嘛啊，你看到假神到处都是假神，对不对？也就是偶像，到处都是偶像啊。今天在不管在美国也有，在各地连以色列都有啊。那么当时神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的历史，他们在跟神亲近背叛神，跟神亲近背叛神，顺服神背叛神，中间来来回回，最后神把整个的国家完全毁掉，把他们所有人遣散，这到巴比伦，到其他的地方。但是你看他们到现在可能有一段时间好一些吧，现在他们还是，那天上一次我们 Mission Conference Pastor Ron 来谈说，以色列也有很多拜偶像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啊。所以这些外邦人，他们神远离神，这些人神用奇妙的方式让他们可以亲近，让他们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我们怎么样亲近神呢？我们是如何来亲近神呢？那么唯一的看到这里告诉我们的答案就是必须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能够在基督耶稣里，而且特别是怎么样，靠着他的血。好，靠着他的血。很多人不喜欢听这些血的事情，流血啊。有的人想要做医生，结果到这个医院里面一打针他就昏倒了，那怎么做医生呢？啊，所以很多人怕血的啊。我们都希望孩子们做医生嘛，对不对？我们这边很多父母的医生的爸妈的很，这是花了很多心血，也是非常看顾我们的孩子，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医生的训练是很严格的，很不容易， 一个有一个有这样的训练，对他一生是很好。他不一定要做医生，但是是很好的一个训练哈。所以呢，我们看到靠着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然后靠着他的血，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亲近的神。那么这就是整个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主要的信息在这里了。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是这个。所以除了借着神的儿子救主耶稣基督，即靠着他的宝血，我们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亲近神。今天到底你拜的是什么神呢？如果是真是我们圣经所讲这位神，你晓得只有一条路才可以亲近神。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到我这里来的人，就不能到父那里去。这都很清楚哈，所以靠着他的血，那么这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舍命，他为我们舍命。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今天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智呢？我们已经把过去的已经完全跟耶稣基督同样钉十字架了，今天活着的已经不是我们原来那个老我，我们的原来那个自己了，我们是要跟随耶稣基督，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好，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破碎他自己的身体，流出宝血，将他的生命倾倒出来给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要有主餐的原因咯。当我们在做主餐礼拜的时候，圣餐的时候，那么我们用这个饼还有这个杯来设立当时耶稣基督设立的这个晚餐，借这个提醒我们，他的死是神到神面前唯一的方法。提醒我们说，我们在领受主餐的时候很清楚，饼和杯，饼是他的身体，杯就是他流出的血，唯一可以跟耶稣跟着神的亲近的时候，只有走这条路。所以主耶稣知道我们很容易忘记啊，很容易啊相信其他的异端这些之类的啊，所以呢他就命令我们啊，给我们这个命令，要我们设立这个主的一个主餐啊，主的一个晚餐，也是被卖那一天晚上。啊，这就是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台前的时候，有的人觉得我喝这个杯、吃这个饼非常重要啊，但是你真的明白这个意义吗？啊，也就是看到这里，看到说，靠着他的血，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我们得以跟神亲近。所以当这个破碎的饼还有这个酒这个杯这表明是我们唯一一条路可以到他的那里去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基督的死和基督的血，我们人才可以听进神所以我们看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赐，他是赐平安的神，他是借着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赐下平安给我们，带来了和睦。那么他的怎么样的和睦呢？就是人必须与神和好，不但与神和好，我们要为跟其他人要和好，跟神我们要和好，跟我们其他人要和好，那么这就是带来了和睦。你可以看到神怎么样把这个基督怎么样把和睦带给我们。那么基督怎么样使人和好呢？基督拆毁了在这个他们中间隔断的墙。那么这个什么叫隔断的墙呢？就是犹太人和这个外邦人，他们在灵里面他们是一个敌对的我们看到前面讲的犹太人有他们的这些被选民的一个神给他们的一些应许，神给他们的是神的选民。那么外邦人呢，他们有他们的一些过去，他们的文化，所以这个在他们之间的这个属灵方面是一个敌对的一个方敌对的一个当时一个情况那么基督呢，他来拆毁了这个墙 有这个墙，就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不同，那么使他们分割开来。但是耶稣基督呢，他带来了这个和睦。所以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的这个嫌隙，是因为基督的死而结束了。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这些就全部结束了。因为他耶稣基督，他让这个律法在信徒身上没有再有功效了。犹太人说，哇，我们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传下来的这些割礼啊，这些律法的规条啊。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就使律法在这个信徒的身上就没有生效了。基督就成了那个和睦。所以他是怎么做呢？这里有告诉我们说，借着自己造成了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个新人造成了，那么什么是这个新人呢？可以说新的一个身体吧。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这个新人就是一个新的一个身子，新的一个身子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今天信主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是这个教会，我们就是同一个基督的身体。那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基督成就和睦的方法，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教会，形成了一个教会。在教会里，外邦人不必要变成犹太人，他不需要说我还要受割礼，不需要。那么犹太人呢，他们呢也不必要变成外邦人，我虽然过去有这些，但是我不必要变成跟你们一样。当然这个机会比较少了。所以呢，我们看到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都在基督里变成了信主的基督徒了，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了。这是一个新的创造，就是我们现在教会，传到现在我们的教会。所以废掉冤仇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犹太信徒与外邦信徒他们在他里面成为一体，是一个成为一体的一个关系，与神和好。那么这个和好是因为透过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而他达成的，所以看到十字架对我们来讲多么重要。没有十字架，也就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了。当他愿意把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就成就了这些。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和好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被钉死了。那么借着这个他的被钉死，又废掉了神和人之间的这个冤仇。我们知道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很不喜欢听神的事情，我们对神的事情也不感兴趣，我们看到有人跟我们讲这些，我们说哎呀，这些你信你的，我不需要信。我们是跟神是一个仇敌对的一个做的，对不对？我们是跟神是一个仇敌的，那时候，对不对？你现在还没有信主，你就是跟神是一个同样的一个仇敌的一个做，对不对？你不喜欢他，你恨他，你不愿意想要见他，你唯恐躲了来不及。好，所以这就看到说，当他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废掉了神和人之间这个冤仇。那么就让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就成了和睦，这是刚才我们第十四节，刚才十四节看到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而且由于在十字架上他们也与神和好了，那么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和睦，也就是我们这十六节所讲的。十四节讲到说，人与人之间，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那么十六节告诉我们人和神之间。所以你看这和睦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是我们一定要跟神和睦，我们才能够跟其他人来和睦。所以这些刚才我们提到这么多世界上的纷争问题，它的核心就是这个没有进去，有了这个才有希望，才有盼望。好，所以我们讲到外邦人他们从前的光景，那么讲到如今他们在基督里面，那么基督让他们和睦。 那么最后我们看救恩带来给我们，带我们到了神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念17、18节，预备，请。神如何借着基督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让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能够和好？神差他的儿子来，就是为了这个救恩来铺路的。啊，这个救恩神已经计划好了。啊，神儿子做，当神儿子降世为人，道成了肉身到世上以后，他就成就了神所要他做的一切的事情。那么这一切为我们做成，为我们预备的事情，怎么样的个临到我们身上呢？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创世以前，那么整个神的计划中间已经，这个已经是安排了。啊，所以怎么样这些临到我们呢？这里告诉我们，来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主耶稣做成了这个救恩，那么他升天之后，通过他的门徒，通过这些使徒，他们向外邦人和犹太人传扬这个福音，传扬跟神和好的福音。今天我们都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跟神恢复那和好的关系，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里面有那个需要，我们里面有那个洞，不填满的话，我们永远不得安息。所以你今天能不能安息呢？啊，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让这些使徒们、门徒们能够传讲与神和好的福音。那么到现在，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从他们一直传下来，我们今天才得到了这个福音，才得到这个救恩。啊，宣告说，人和神之间最迫切的需要是什么？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这个和平，这个和睦啊，如今就成就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那么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看到这段，这个后面，这个十八节，这后面是特别的，看到它是这个重要的，就是啊，精髓是在那里了。啊，怎么样到神的面前呢？怎么样可以呢？怎么样一个有罪的人怎么样到神前面？毫无疑问，这段经文这个部分就是最重要的部分了，啊，最伟大的一个部分，最荣耀的理论的神的这个论点中间的之一了，啊。那么这个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么一位可称颂可赞美的三一真神，啊，那么他呢，这个可称颂三一真神，他这个奥秘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那么外邦人和犹太人得以借着这个圣灵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了，啊。今天我们信主人是不是有圣灵在我们中间呢？有，啊，你有圣灵在你里面，所以今天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圣子圣灵，让我们可以到父的面前来。哦，你看这是多么伟大，多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呢。神是多么伟大，多么荣耀，也是多么让我们可畏的一个神。那么这些并不是神要故意要惩罚我们或怎么样，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神知道我们，神要我们在这个罪恶深渊中间救拔我们出来，要学习像他儿子的样式，让我们学习能够跟随耶稣基督在这一生，我们已经既然还有未然的一个情况，既然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就是圣人了，你就是成圣了，但是呢，未然你还没有到，你的生活还要在这整个属灵的过程中间，你要在成圣里面，你要一步一步的跟随主的时候，将来你耶稣再来，或是你 结束世上的生命的时候，你就是成了一个圣人了。现在你也是圣人，但是呢，在生活中间你还要经历这些，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还在缠绕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好，这么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内容哈，所以外邦人和犹太人，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怎么样能够借着这个圣灵能够进到父面前？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关心我们，他是有荣耀，他是圣洁，他是有全能的神，那么他关心我们，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这个救恩，他希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呢，他三位一体的神，他协力的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救恩，圣父的计划，圣子被差遣，然后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救恩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带我们到神父神前面。救恩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到父神前面，这是救恩的目标。我们知道彼得他也说过，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看得很清楚，基督他为了我们，目的是什么？为了要引导我们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才是救恩最主要的目标。不是我有天堂的这个入场券，到天堂的入场券就可以了，不是。最主要目标，让你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就是我们得以到父面前跟他来相交。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到父面前跟他来相交呢？那么今天神是看不见的，对不对？没有人看见过神啊，看见了可能就要死。那么怎么样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呢？那么可能我们就是要谈一下祷告了，也就是我们进到神面前的方法就是祷告。祷告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去年是以祷告为主，我们都在学习，我也在学习。所以进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要借着祷告。那我们祷告如果没有圣灵在中间的话，我们是机械式的，没有生命的，很艰难的。我有时候也觉得祷告很困难，特别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不想祷告，对，你不想祷告啊，你想躲避啊，就跟当时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吃了那个不该吃的禁果，他们就躲起来。所以在祷告的事情上面，圣灵和主耶稣基督都不可缺少啊，没有圣灵，这就是机械式的。很艰难，祷告不出什么味道来，没有生命的，可能就是一件苦差事了。所以我们今天祷告会来人不多，八个九个不多，是不是就是因为是一个苦差事吧。但是你看到当你有了圣灵的时候，这些都要改观了，祷告就有自由了，那么可能就是你很高的在灵里面的一个享受啊。所以圣灵，所以这里有一段经文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我们看过了这个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说什么呢？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那另外一节经文，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享受祷告吗？我们通常我们不太喜欢祷告，但是这是我们要学一生的功课。你可能曾经享受过吧，如果没有，可能就是你忘记这边告诉我们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在圣灵里面来祷告。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要靠着圣灵来祷告。 向神来祈求，让神让你的祷告更能够活泼起来啊，这是我自己也在祈求的啊，让神让你的祷告更能够生动活泼有活力，让神复兴我们的祷告。那么神会这样做，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你真的有那个渴慕的心的时候，神就赐给你啊，祷告的渴望和这个念头都是由从圣灵所来的啊。今天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才会去祷告会嘛，对不对？没有感动，你是觉得要去要去，但是圣灵没有感动你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圣灵带领我们啊来祷告啊。所以呢，这个祷告就能够，我们有这样的念头，圣灵产生，也更激起我们有一个渴慕主的心啊。所以你如果向神来求，向基督来求，他就会加添你这种能力，给你这个渴慕的心。当你在干枯的时候，死气沉沉的时候，你要到他那里来。今天你的生命是不是遇到一些困难？是不是觉得生命很枯燥，很干的啊，没有那样的活力，好像要死不死的样子啊。你要到神那里，告诉神你对自己很失望。我也要到神面前说我对自己很失望，我们没有那个愿意借着圣灵跟神祷告的心态渴慕。你对神愿意更多的认识他，愿意更多来享受他，告诉他你想要体会这种在圣灵里面能够得到的自由，告诉他求他将这个自由实现在你的身上，让他帮助你随着圣灵多方的祷告是怎么祷告。你求他，他会应允你，这个应允会必然临到你身上。所以真正的祷告是在这里所讲的，随着圣灵，在圣灵里面的祷告。这是我要学习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来学习怎么样在圣灵里面的祷告。好，时间的关系，我今天对不起，我长了一点哈，我就用最后一个来做一个结束。好，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哈，在这个威斯敏斯特的这个要理问答里面哈，他讲到说，人活着最主要的目的乃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这是人活着最重要的目的。你是否享受神呢？你是否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呢？你人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的享受他。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必要等到天堂才开始，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享受他啊，知道他是我们的父，知道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来，知道我们可以跟他相交，可以享受这位我们天上的父神。神对我们的爱这么样的浩大，他愿意把他的独生子就差到世上来了，以至于三位一体的神都亲自参与这么一个伟大的救恩的计划，这么样一个救恩的救赎的计划，他用的方法是这么样的奇妙，谁可以还可以想出更好的方法？没有了。所以让我们这些现在最终的人，毫无盼望的人，在今世就可以享受跟父同在，与父相交，享受他自己，让我们可以一天一天的更认识神。在神和我们中间已经没有那个墙隔在那里，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两半，我们可以享受他永远的丰盛。巴不得我们能够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借着祷告我们进到父神那里去。好，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奇妙的救恩。主啊，我们如果对我们自己在信仰生活上我们没有喜乐，我们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我们从来就没有在你面前真正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真正承认我们的罪，从来也没有看见我们自己是没有盼望的，或者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就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明白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将来自己被提升到那么样的崇高的地位，是一个儿子的身份，是天父上帝儿子的身份，我们看清了这个身份。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明白在这世界上我们最遇到最奇妙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你给我们的救恩，就是我们能够今天成为一个信靠你的基督徒，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明白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必然要焕然一新，我们必然要令其他人来刮目相看。我们不是到了教会只是一个义务而已，我们不是敷衍了事而已，我们也不是在这里做秀而已。主啊，我们需要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怎么样借着我们的祷告能够进到你里面。巴不得父你继续的看顾带领我们，让我们跟你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亲近的关系，让我们真的是借着我们的祷告进到你那里。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在这个话语上的学习。主啊，帮助我们随时借着多方的祷告，主啊，在圣灵里面的祷告，主啊，感谢你，知道你要成就这些事情，当我们愿意来祈求你，愿意来向你承认我们的不足，承认我们自己的这个骄傲的时候，我们愿意来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帮助带领我们，让我们跟你和好，有那个亲密的关系。谢谢主耶稣，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